世尊灭度之后，把教化众生的重责嘱咐给地藏菩萨，道理就在此地。谁是地藏菩萨？谁懂得孝道？谁能够修孝道？谁能够发扬孝道？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多了，经上我们读的嘛，大师无边身嘛，无量无边的，皆是地藏菩萨。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，是地藏啊孝行的发扬光大。我们讲孝亲尊师这个心，孝顺一切众生，尊敬一切众生，这就变成观世音菩萨了。孝敬，要以理性，不能够以感情。这就是文殊菩萨。文殊比较智慧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理智，不能用感情。情是迷，情是妄想分别执着，情造罪业。情时变现六道三途，智慧变现四圣法界一真法界。这个差别呢，就是情与智。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啊，要有理性，要有理智，不能感情用事啊。文殊菩萨教我们这些。普贤菩萨呢，是把这三种落实，孝亲尊师大慈大悲智慧落实在生活上，这就是普贤菩萨。所以这是中国佛法的特色啊，以四大菩萨了大乘佛法教学的这四根柱子。这样造成一个富丽辉煌的宫殿，这四根柱子一个都不能少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佛法从哪里学起，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，也就是教导我们，特别是在末法时代 啊，为什么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。要靠我们觉悟的人啊，为一切大众啊宣扬说明啊，不但我们要把它讲清楚，我们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啊，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啊，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啊。这些灾难有啊，我能够幸免啊，我何以能幸免呢？依教修学，邪鬼附身常有的事啊，在我们学佛人讲的是障魔啊。什么叫障魔？就是邪魅附身啊，几乎每一个地区我们都看见啊。我们自己有没有呢？也有啊，不过没那么严重啊。许多同学晚上睡觉被鬼压了，好多人有这个经验。我过去也常常被鬼压啊，心里清清楚楚，动弹不得啊。学佛之后呢，没有了。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叫压鬼，这佛经里都有的。人在运气衰的时候，他欺负你，欺负人吧。人在运气很旺的时候，他不敢接近。你运衰的时候，他欺负你，他来压你。我们从这些事实当中体会到真有啊，不是假的啊。那么现在啊，在中国、外国也有，美国也有，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啊，我们在美国也看到。是他有第三只眼呢，他能够看到这些奇奇怪怪东西，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见的啊，他能看见啊，他能看见呢这些魔鬼附身啊，他有能力看见，也能看见呢一个人呢内脏里头有病啊。我过去在迈阿密遇到几个美国人啊，迈阿密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，奇奇怪怪人呢住在那里很多啊。那个时候接待我的是曾宪伟居士，他在那里成立一个念佛室啊，请我去讲经。曾居士学过禅，也跟一些喇嘛学过密啊，对于这些事情啊很好奇，很喜欢啊，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呢，他接触的很多。那么我们常常听他呢讲这些事情，这真有啊！ 啊，怕不怕呢？
不需要害怕，
怕也没用处，
不能说你怕他就不来了，
越怕他越厉害，
何必怕他？
你不怕他，他吓不到你，
他的伎俩就用尽了，他自然就退走了。
你真怕他的时候，他觉得很有效果，
他就来控制你。
你不怕他，不理会他的，他就没法子控制你。尤其是我们修清净心，那最高的境界无我，
真正金刚经上讲的
四相破了，一切妖魔鬼怪都没有了，
也是边都沾不上。
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些事实，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学，成就真实的功德，成就自己，利益众生。这个鬼神呢，就魔王也是如此的。他到没有办法干扰你的时候，他就调转头来皈依护法。我们看魔王波旬做释迦牟尼佛的护法了，那么他要破坏佛法，实在上是末法时期的比丘不能够依教奉行的，他来找麻烦了。真正有修有学的人，他还是尊敬护持，魔也护法，这正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魔也有佛性啊。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的，这都说得非常有道理再恶的人看到别人受苦，有的时候也生同情心的也能生起怜悯心的恶人尚且能生，何况善人。所以自行能够感化一切恶人，恶鬼恶神都能受感化。我们看底下的经文，地藏名字人若闻，乃至见相斩理者，相化衣服银石凤，供养百千寿妙乐，若能以此回法界，毕竟成佛超生死。我们读这段经文才知道，说造像的功德殊胜，不可思议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给一切众生有闻名见相的机缘呐，你给他这个机会呀，所以这个功德就殊胜了。但是这里面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，
佛法盛行的时候，才有非常殊胜的功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大家认识，啊，听到地藏的名，见到地藏的形象，孝亲的心生起来了，啊，尊师重道的心生起来了，效法菩萨行愿的心生起来了，这个是名字形象啊，启发众生的善念啊，那个功德就太殊胜了。如果佛法衰微，没有人宣扬，大家把佛菩萨形象当作偶像，当作迷信，不能说没有功德啊，只是这个功德现前得不到啊，现前得到什么？叫一切众生造业呀，啊，叫社会当中你们提倡迷信啊，你们拜偶像啊，啊，虽造罪业，但是这个形象业力眼根，名号业力耳根，永为道种，那功德在这里。可是他造作的罪业要不要受报呢？要受报啊！罪业果报在三途啊，三途报尽了，在出离三途遇到这个善缘，你的善根成熟啊，以这个机缘得度，这些道理我们要懂。那么在什么时候建这个建造佛像？第十一呢，是经教啊普遍宣扬之后，大家知道了啊，所以塑造佛菩萨的形象给人带来的是正知正见，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。因此我们有义务啊，要做机会教育，非常非常重要啊。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佛教一切的建筑，无论是古代的或者是现代的，多半都变成一般观光的点啊，旅游观光啊，都会到这个地方啊去看看。如果在这些场合当中有善知识，无论出家在家，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义做简单的介绍，这是机会教育啊。他来参观道场，道场里供奉的这些佛菩萨一尊一尊给他介绍啊，他表什么意思？等于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啊，让他不至于啊误解了佛法啊，告诉他这个绝不是拜偶像啊，佛家里面所有一切设施都有啊很深教学的意思在里面 不但佛菩萨形象，就是连一切建筑啊，里面一些陈设啊，我们讲的供具啊，供的些这些香花啊，床幡、宝盖，都是表法的。用现在教育的名词来说，这教具，教学的工具，让我们六根接触到，就想到它是什么意思，啊，我应该如何学习，啊，用这些东西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唯恐我们忘掉啊，唯恐我们在生活当中又迷惑了。以这些艺术的方法啊，让我们又喜欢，哎，又能提醒我们啊，所以这是高度艺术的教学，啊，不是迷信的，啊，迷信是你们误会了，误解了啊，你们为什么会误会，为什么会误解呢？没有人把事实真相给你们说清楚啊，这个社会大众的误解是情有可原的啊。过失呢，过失是我们为佛弟子的人啊，出家在家二中啊，我们没有负起责任呢，没有把这桩事情给社会大众啊说清楚说明白啊，就这文明见相啊，为什么会得利益啊，他究竟得多大利益，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啊，幕后这两句好啊，若能以此回法界，回向法界，啊，怎么回向法界？实在是拓开心量而已啊！啊，世间众生念念都是为自身的利益。所以跟社会跟其他众生矛盾冲突永远不能够啊避除，避免不能避免。如果你把心量脱开了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那我们举一个比喻，诸位从比喻当中细细去想，我们住在自己家里没有出门的时候，跟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也常常发生冲突啊，离开家乡了啊，到别的省份去了，去住了，哎呀，遇到一个家乡人，哎，这是我们同乡啊，你看那么亲切，那他就不一样了，在家乡时候冲突，到外面也很亲切，那个圈子就大一层了啊，这是我们家乡人了，如果出国到别的国家去遇到我了一国人啊，那个亲情就不一样了啊，那个不是同乡也不是同省了啊，我们同是一国的，你看他就不一样。如果你那个心量脱开了，净虚空变法界是一家的，那任何 佛刹佛国度的众生，你见的也会很亲切了吧？回向意义在此地。啊，所以那个小的误会、小的冲突就通通都化解了。佛的伟大处，佛是把尽虚空变法界看作自己的家了，所以家人对他有误会，他对家人没有误会呀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，我说家还没有说到贴切之处，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，这是跟你讲真话，千真万确，一点都不假。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自己的身相，什么身呢？法身。什么时候我们证得清净法身？到哪一天你忽然觉悟了，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，你就真的清净法身。你真的清净法身的时候，你现在这个身呢，这业报之身呢，马上就转变成圆满的报身。圆满报什么？智慧现前了。圆满报身是智慧身了。你生活在真实智慧当中，我们常讲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，那个身就是报身。那么你以你的爱心帮助一切众生，那是化身，千百亿化身。你看看众生不同的根性，不同的族类，不同的愿望，你以不同的方法都能够满足他，都能够照顾他，都能够利益他，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了。所以这一品经读到这里结束了，这一品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我们现在生活环境，事实真相啊。佛所教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，也正是我们迫切需求的。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环境当中，每一天焦头烂额，想不出方法来解决。佛在这里说，通通都给我们说到了，慈悲到基础啊！末法九千年，唯这个法门能救度，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了。以这个法做根基，真正的根基，我们在开经的时候就跟诸位说了。这部经上所讲的观经三福的第一福啊，从全经来看的是观经三福是一句圆满具足， 啊，净宗法门是以这个为基础，啊，以这个基础来念佛求往生，决定得生净土，啊，而且可以肯定上辈往生啊，啊，在三辈里头决定是上辈往生，协力这个基础，往生呢就不一定可靠了啊，那完全是看机缘了啊，在世间人讲看运气啊，你能不能遇到善友啊，机缘不是偶然得到的，还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成熟啊，遇到缘才有用啊！啊，临命终时他才能信能愿能行啊！啊，他才能悔改啊！啊，如果从地藏本愿经奠定基础，那你这个基础太坚固了啊，那踏实。所以若能以此回法界，毕竟成佛超生死，这一句话我们能接受，能相信，能肯定。是故观音如当知，普告恒沙诸国土，我们敬爱观世音菩萨，就应当效法观世音菩萨啊！观世音菩萨对于恒沙国度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，我们应当学习，应当宣扬啊！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柱子住得非常好啊，我们学习这部经或者弘扬这部经，由这个注解做参考资料就够了啊，他这个里头引经据典啊，收集不少的资料啊，那么在我们劝告别人的时候，可以收集这个最近经典上所讲的感应的这些事实，我们收集啊，更能够增加听众的信心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，请掀开经本，科注卷下第八十九面，第八十九面，请看经文的第二行，啊，注雷人天品第十三，这是本经最后的一品，也是世尊最后的遗嘱。言辞非常恳切啊，我们读诵了要细心去体会。请看经文，二是世尊举金色臂，又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。二是就是说完见闻立业了， 这一桩事情的时候，师尊最后要把度化众生的使命付托给地藏菩萨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举笔摩顶。一方面呢表安慰，二方面呢代表这个重大的使命啊，要交代给他。下面佛就说了，啊，在第九十念，请问，二祖是也，地藏地藏，世尊连续叫他的名字叫了两次。这是表啊，爱之深，拓之重啊。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世尊慈悲心切，语重心长，如之神离，不可思议。这一句是赞叹地藏菩萨的身啊，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，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，这是神力的变现啊，这不可思议。又说如之慈悲也，不可思议。这是赞他的意义，他的慈悲心永远不退转了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。我们看看六道里面凡夫之人虽有慈悲，如果遇到逆缘，也有在顺境当中啊，他退转啊，比不上地藏菩萨。娱乐拔苦这个心念永不衰退，而且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啊，所以这不可思议啊。如之智慧不可思议，智慧深广，辩才无碍啊。菩萨现身也跟观音菩萨没有两样，随类现身啊，随机说法啊。我们知道观音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啊，我们在古人画册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变相图有500多种不同的神像，这个说明32应呢，那是32大类，每一类里面现无量无边的神像，地藏菩萨亦复如是啊，也是为我们做种种事情。我们凡夫遇到不认识这是 智慧深广，辩才无碍的，不可思议。下面有辩才啊，如知辩才，辩才是讲口业啊，你看看身、语、意啊，与智慧都是不可思议。这是世尊亲口啊，在大会当中对地藏菩萨的赞扬。不仅如此，后面又说，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之不思议事，千万界中不能得尽。啊，这个赞叹呢，是赞叹到了基础的。啊，不但释迦牟尼佛这一个人呢，赞叹你不可思议。啊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同声赞叹他的智慧德能，啊，这个身与意的慈悲教化了千万界中，这是讲时间之长。啊，十方诸佛是讲人数之多。啊，时间这么长，被你称赞都赞叹不尽。这一段经文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。而实际所表呢，是我们自信的性德。啊，性德之中啊，一分孝敬。啊，这个德行呢，不可思议。啊，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。菩萨信得开显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菩萨同样的德能。啊，很可惜这个德能没有开显出来。啊，怎样开显呢？依照这部经典里面所说的方法修学，就能开发心得。所以菩萨的名号，经典的题目都只有地藏两个字。地表心地，藏欲宝藏啊，我们心地真心理地，智慧神理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，无量的德能，此地只举出四桩。啊，实际上样样都是不可思议。正是现代一些宗教家啊，赞美上帝，赞美神啊，赞颂当中所谓的全知全能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，这个实在讲就是我们自信的心得。我们今天明白了，知道自己有这个德能，就应当觉悟啊，应当啊发奋，把自己的智慧德能恢复过来，不但度自己，也能够度一切众生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 世尊在此地复托地藏菩萨。我们想想与我们有没有关系？你要是明白了，体会到这个意思了，与我们是大有关系啊！我们借重地藏菩萨的缘，地藏菩萨在哪里？这一部经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了。不但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的之一了。那么这个才叫真正的修学这个法门。再看底下这段经文，地藏地藏